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们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信靠顺服。我们会从四世纪第六章25到32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在上个主日，基甸他被神所呼召，神要他去把以色列人从这个米甸呢的手中呢拯救出来。以色列人已经遭到这个米甸人啊辖制了七年。如果你看第六章第一节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是的，在七年里面，他们遭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楚啊，他们很多很多的逼害，他们所有的东西，种的东西，养的东西，一刹那之间就被那些外来的这些外邦人呢一一的抢掉，是很可怜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住处，他们得躲在那山洞里面去。那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可怜，我们只能说自己的泪水只能够向内心流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不得不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就差他的使者，就耶和华的使者呢下来跟这个基甸说，基甸啊，你是个大能的这个勇士啊，耶和华要与你同在，耶和华要与你同在，耶和华要使用你，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从这个米甸人的手中出来。哇，当然上个星期我们知道正开始的时候，基甸呢他不相信这个跟我讲的这个陌生人是到底是谁。后来神呢就施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基甸所带来的这些食物呢放在这个磐石的时候呢，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沾一点在那个肉跟那个这个麦饼的时候呢，他这是麦饼就什么就燃烧起来，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呢也在他面前不见了。那这表示说跟他讲话的不是普通的人，乃是耶和华本身，耶和华要差遣他，要差遣他出去做拯救的工作。那么你就发现到接着下来在25节至到32节，这个基甸呢就完完全全的信靠与顺服。我们就要从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这个身上来学习，当这个基甸他确定这个是耶和华跟他讲的话，耶和华的的确确吩咐他要做，他就全心全意的做，他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的疑惑，来信服，来信靠这位神。今天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信靠与顺服。那在信靠与顺服当中，我们应该学习那几方面呢？第一点，我们要学习什么？放弃私情啊！你看，在这个25节那边，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当晚耶和华就来到他面前，就跟他这样说：“你要取你父亲的那个牛啊，还有那只七岁的这个牛啊。”这个基甸呢是在那个时候，他说：“哎，我没有问过我的爸爸，问我爸爸肯不肯。”但是他知道这个是神要他做的。那么同时间他也说：“你要把你的父亲呢所住为巴利所住的那座坛呢、啊，要把它拆毁。”哇，我爸爸这个坛呢、啊，我要把它拆毁，怎么可以？如果你跟我的话，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挣扎。哎，我爸爸的哦，啊，而且我爸爸他是很一个很严厉的人啊，你敢动他吗？ 你不敢动它。然后当时我们知道基甸跌倒下来呢，他把这样子的顾忌呢放在一边，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所吩咐的。那当然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情形呢不是教导我们来随随便便的违背我们的父母啊，不是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情形。这种情形呢是关乎了关乎假的信仰，这个信仰已经错了，而且是关乎他们的这个民族，关乎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兴亡，所以耶和华才这样的吩咐他。那么他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听从耶和华还是听从我的父亲。当然他知道说听从耶和华那是应该的，因为在这件事情我的爸爸做错了，我的爸爸做错了，我应该纠正，我应该把这错的东西把它毁掉啊。他所做的这个决定就在接着下来，你看到他真的是把那个巴力的坛呢给摧毁掉。那这教导我们，当我们在信靠跟顺服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是要把这个事情呢、这世人的这个情感放下，在一些真理的事上。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你的亲戚，知道你的亲戚或者你所至亲的人他在某一方面他犯了罪，那你作为一个信徒，你敢不敢跟他讲说你错了，你应该改，还是你怕得罪他？哦，因为得罪不好意思不敢讲，那你不讲的话罪就在你的什么，你的身上了，就像在那个以西结那里，以西结被神指为一个守望者，他说守望者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责任，如果有一个人他犯罪你就必须要指责他，如果他悔改他就因此得生，但如果他不悔改他要因此而死，罪就不归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不提醒他，你不跟他讲的话，他因此灭亡，罪要归在你的头上。那照样来到真理的东西，我们实在是要为着真理，要站在真理这边，有时真的是要把这些私情这些关系的东西呢放在一边，不是我们不珍惜，不是很多，是在这种特别的情况，在要站立在真理，还是要站立在这个这些事情的方面，哪一方面？那当然，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一定要站在真理。当然，我说如果你能够很委婉的来处理这事情，那是很好的。有时候呢，是不得不正面的来面对，来直接的当面指责的。那需要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能够勇敢的说你所做的东西是不对的，你应该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但愿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勇气，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来处理这事情。那甚至有时在公司，你知道公司跟一些利益的东西，那特别是你的上司，你不敢随随便便的什么得罪他。但是呢，有时候如果你不表明你的立场，如果你不表明你的立场的话，上司讲什么你就跟着做的话，以致触犯了立法，有一天要承受那个罪的这个后果，那立法的这个后果是你自己要惩罚的，因为你本身已经在这个真理上，在那个在这个立法上，你已经退步，你已经妥协了，所以到时候呢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怕，你敢说对不起，如果你叫我做一些违法的东西，冒别的名来签名的话，对不起我不能够做，那可能他会记在心里，可能他接着下来呢就处处的以你为难， 但是你不用担心，你站在神面前，站在真理那边，神一定会保守，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即使你被解雇的话，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看顾你的，神不会离弃你。所以当你在信服信靠顺服的时候，不要顾及到一些关系，还是要真正的为真理而活。第二点是什么呢？25节那边，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啊！神就要这个基建把那个木偶给除掉。那这个木偶呢，如果你看原文呢，叫做阿希拉，阿希拉就是亚瑟拉，亚瑟拉是迦南的女神，是一个生育还有这个性欲的这个女神呢、啊。你就看到这个呢，是关乎这些罪恶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敬拜的时候敬拜这些东西，他们很喜欢，为什么呢？他们能够从中享受最终之乐，那他们不愿意除去。那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当他除去的时候，他要面对他的父亲的这个反应，他要面对什么？那些当地敬拜这些偶像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包括这个迦南人，他是要面对这些的压力。但是无论怎么样，神都不说你要除去。那这个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啊。那他们这个所敬拜的偶像呢，是每一个人大多数人呢都去敬拜的，你忽然之间你要把它拆毁，那需要冒着很大很大的什么险，而且要去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勇气来除去，不简单。但是神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木偶这个偶像给除掉。那照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定要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我们的偶像是什么？你自己想一想。通常有几个迹象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第一，它是否常常占据着你的心？你常常都思想到这样这个东西，你常常都顾念到这个东西，是你的公司的东西吗？是金钱吗？是色吗？是什么东西？是你的家庭吗？当然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要撑起这样子的一个担子。但是呢，那个东西如果成为你整个心中的唯一的目标、唯一的对象的话，那就把神的这个地位呢给夺去了，以致你连读经、连崇拜你都不想的话，祷告你都不想的话，那你就要注意。第一点就是占据你的心。第二点呢，有任何东西呢能够使你整个生活的这个秩序啊乱去了。那我们知道神呢是一个有秩序的神，如果我们的生活被一样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话啊，你要注意那是否是有任何的一种偶像夺去这个神应有的这个地位，以致你不能够很好的来敬拜神。这是第二点。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如果有任何东西呢让你不想追求属灵的东西啊，你要注意。本来平时你很喜欢读神的话语，很想读神的话语，但是呢有这件事情进来之后呢，对神的话语不愿意，我也这样把它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地位，哪来的敬拜啊？有也好，没有也好啊，这东西呢就可能成为你心中的这个偶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说它使得把你捆绑着， 以致你不能够做你所要做的东西。你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的爱好，爱好有没有把你捆绑着？你说本来你应该去，比如说祷告会，哎，本来你应该去探访一个有需要的人，哎，你却因着你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去，常常都是这样，啊，你要注意，那可能是你的这个偶像了。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审查。神呢要这个基甸把这个偶像给砍下来，不单单砍下来，他要叫他用火来把它烧掉，他用来作为这个烧这个祭物的这个燃料。那我们心中的这些无形的这个偶像，也要求神用他的灵来洗净，用他的灵来焚烧。不简单，不简单。我们所爱好的东西你要焚烧的话不简单，就好像在当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这个女神是他们所喜爱的，因为他们进去那边，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有那些所谓的最终之乐，享受最终之乐。那我们也是，当我们享受惯最终之乐的时候呢，你要除去的话是很不简单的，需要靠主，靠祷告，求圣灵帮助。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悔改然后认清这些偶像的话，主会给你力量一一的除掉，一一的砍下，一一的呢把它焚烧掉，好让你的心能够专专归向神，让你的心单单的来仰望这位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来到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要归回真神啊！你看在26节他说到，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是的，当我们在信靠顺服的时候呢，神一定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归回到他那里去的，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然后在这个磐石上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那在过去以色列人都在敬拜这个巴力，以致惹动了耶和华的这个愤怒。但是今天透过这个基甸呢，要他再一次的单单的归回点，归回他，归回他，单单的来敬拜。那这边讲到敬拜，就是说是先从这个什么，先从基甸开始，他这个人必须要先开始。如果基甸没有把这个巴力这个坛毁掉的话，米甸人继续会在以色列人继续会在米甸人的这个压制之下。那这边特别讲到他献了一只七岁的这个牛啊，记得刚才我跟你讲，以色列人在米甸的压制之下多少年了？七年了。所以神说，你把那个七岁的那个牛啊献上，就表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受压制已经够了，我已经听到你们的呼求，现在透过这个基甸这样子的献上，表示说你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就是再一次的归向神。七年满了，再一次的归向神。那唯有归向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重整，再一次的能够朝着正的方向而走。那这边神特别吩咐他要整整齐齐啊，整整齐齐。那个旧的巴力的，我相信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但是在神的这方面还要整整齐齐的。是的， 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你会发现到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是表达于人怎么样来敬拜他。人来到他面前呢，是以圣洁的装饰。所以呢，你发现到教堂啊，一般上都是很整齐的，一般上的设计，教堂呢是很整齐的。你进来的时候，给你一种清新的感觉，不会给你觉得脏兮兮的，因为这是表露出什么？神的这个圣洁，就表露出这位神是一位有秩序、有组织的一位神。如果你跟我来敬拜这位有秩序的神的话，你的生命呢也会变得有秩序，你的生命也会变得整整齐齐。因为透过敬拜，你会再一次的思想你跟神的这个关系，你会再一次的思想，你不再一次整天都是沉迷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早出晚归啊，吃了又睡，睡了又起来，就是这样子过着一个一般上人所过的这个生活。不是的，当你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打开神的话语，你就会思想说：哦，谁是神？谁是那位神？神是那位远远超过世人的那位创造者，你跟我只不过是他的被造者。那我们都要俯伏在他面前，我们都要回到他面前，认清他是我们的这位创造者，也同时他也拯救我们，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这个正确的这个方向。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像一般上的人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你来到神面前，你敬拜他，回到这个神面前，你的生命就起了这个秩序。当然你来敬拜也表示说你自己在神面前能够安息。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把其他东西呢都卸下。圣经特别讲六日要工作，第七日要什么？安息。然后到这个新月的时候，我们以主日为一个安息日，一个休息的日子。神说你们要归回，你们要归回，你们才能够得到安息。是的，如果人不归回到这神面前来安息的话，他的生命只不过是个忙忙碌碌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没有真正的意义。那要得到真正的意义，我是说一定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得到安息的。不理你赚多少钱，不理你拥有多少的财富，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到神的那种的安息的话，你就不能够体会到人生真正的那种的这个那种意义，跟神的那种意义，有神胜过任何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听到了信靠他，不要再依靠别的方法。当这个基甸他开始敬拜神的时候，他接着下来，当然你知道他就带领其他的人一起的来相信，一起的来回到神的面前。那敬拜真神也由你跟我开始，特别是作为家长父亲母亲，是由你开始，你带动你自己愿意乐意的来敬拜神，自然而然你的孩子、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孙儿孙女也愿意来敬拜。如果你不开始，不像这个基甸那样开始再一次的回到真神面前，其他以色列人呢就会仍然在这个祭拜偶像这个生活偶像的这个瑕疵之下。但是只要有一天你自己带头，你就能够带动其他人一起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是这个蒙福的这个源头，千万千万不可离弃。离弃的话就是咒诅的 的开始。第四，在信靠跟顺服的时候，要完完全全的遵从。你看，在这个二十七节那边，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这个基甸呢，给我们看到是说，他是怕，不会说在光天之下呢，就这样子的去把那个坛呢给拆下。这个太过，我说愚昧了。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一定会遭到他的父亲或者遭到他的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来啊追杀的，因为这是关乎他们的这个信仰。因着他的这个惧怕他们被受攻击，他是在夜间啊，他就是夜间，不但在夜间，他也带了什么十个人去拆那个坛。所以我相信，既然是十个人呢，我相信那个坛不是一个小小个，像这么小的这个坛啊，十个人要拆的话，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坛，而且它旁边有所谓的这些木偶啊，不要以为是一棵树样子，不是，我相信是比较多了，多少不知道。十个人来拆，然后又要建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坛呢，是需要一番功夫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发现到他完全遵守了耶和华的话，就是在夜间把这个坛给拆掉、拆毁掉，然后呢建了耶和华的这个新的坛。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在遵守神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是遵习一部分，其他部分我们觉得不需要的啊，这不符合我的想法，所以我就不遵从。我们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比如说神说六天你要工作，七天你要休息。很多人讲说礼拜天呢、是赚最多钱的、礼拜天是赚最多钱，为什么要休息？还是继续做吧，是赚的更加多钱。但是神说你休息，神不会亏待你的，啊，神一定会赐福给你。你要敢敢的遵守他的话。如果神说我们不要讲骗话的话，不要讲谎言，你不要说哎呀，这是 business， 在这个商场有不同的商场跟这个在这里教会，在这个教会必须要 holy holy。啊，在教会是比较很所谓的很圣洁，在外面呢，你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没有相干。不是的，神不是，神要我们都是一致性的，在教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外面也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神也叫我们要有智慧与那些外邦人交往，是不是？神要我们有智慧，但是呢，却要我们能够持守着一个什么，一颗一致性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样式。所以如果神在这方面告诉我们，神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是神的教导，不要爱这个世界啊。当然讲到这个世界的事啊，世界实际上是不是说你不可以吃这个东西，你不可以享受神所给你的这些一切的美物，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跟那些有罪有关的，有罪有关，就像肉体的这种情欲，这眼睛的这情欲，还有我们的这个骄傲啊，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离开，这都不是从神来的啊，这些东西你千万千万不要沾它啊，这个肉体的情欲，你明白吗？啊，男女之间的这种你要注意啊，都贪心这些啊，嫉妒这些啊，眼目的这个情欲，你所看的东西你要注意，很多时候一看 你就中了他的这个计谋了。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那并今生的骄傲啊，不要因为说哇，我已经忘了啊，我已经有了一切，我不需要神了。不要，千万千万不要，一定要谦谦卑卑，不要像那个尼布加尼撒王说，你看，这是我造的一切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建筑，刹那之间呢，神就把他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从一个王的这个地位降为一个野兽。神也能够把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一夜之间，一刹那之间，把他的地位完完全全的扭转，把他降卑了。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真的完完全全的信靠他，完完全全的遵守。神叫我们要离开躲避罪的东西，你就要完完全全的躲避。当然我们也是有软弱的，如果我们软弱的话，我们跌倒不小心，我们求主赦免，但是不是故意明知故犯，习惯性的去犯这些不应该犯的罪，那就会亏欠主的这个荣耀。最后呢，要肯付代价。你看第三十节，那城里的人对耶阿施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当这个基甸跟他的十个这个佣人，他仆人把那个坛，那个巴利的坛给拆毁之后，人家就说，哎，谁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当然这个基甸呢，他是预备心，我相信他一定有预备心的，但是他能够尽量能够逃，避免人发现，就尽量避免让人发现，但最终纸啊包不了这个火。总之呢，这件事情呢就揭露出来，就知道谁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拆坛子。但是呢，他肯预备心来付出这个代价。那在信靠顺服当中呢，也是要这样的，我们都需要预备心来付代价。主耶稣说，凡是要做我的门徒的，都需要呢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的，你跟我呢都有十字架要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但我们讲十字架呢，是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所要受的这些苦难，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代价。而且主耶稣也说，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肯把一切都撇下，就表示说你因着主的缘故，你愿意为他舍弃。不是说叫你立刻把家产全卖去，不是的。如果有一天主要你把这个东西放下，你肯不肯？如果有一天主要你的另一半，你的配偶放，你要把它放下，你肯不肯？换句话说，还要把你的另一半取掉，你当然会哭哭哭。但是如果你抓住它很紧的话，你就发现到你没有办法再从这个悲伤当中呢站起来了。但是如果你肯放掉的话，肯舍弃的话，你会慢慢慢慢靠主的恩典爬起来。那如果我们身上的这个金钱如果神要我们放弃的话，我们肯不肯？不简单。对于一个没有钱的乞丐，可能他比较容易，但是对于那些也稍微有钱的，越多钱哦，那一种的这个之间的那一种的这个吸引力的 bond 就更加的强，你更不愿意舍弃了。我们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是很重的一种代价。如果你看启示录第13章14到15你就知道了，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都被杀。这个是主来之前信徒要面对的一种的情形，不拜兽像的都被杀。那当然接着下来他们也说，如果你没有那个兽的印或者兽的数目的话，你就不能够做买卖。换句话说，我们信徒呢要预备心付出这个代价，付出这个代价。这边跟我们讲说生命都要付上的，再接着下来钱呢，你没有办法做买卖啊。如果你不要拜他的话，你的命就没有了，或者他也不让你做买卖，换句话你的钱就不见掉了，是不是？那近来在新加坡政府都一直推动的不用现款的，对不对？不用现款的。而这个趋势你知道各个地方都已经越来越流行了，不用钱、哦、很方便，那就变了，把钱随时随地要没收，就是没收了。当第七度来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就会，你不论你有多少钱，但是你只要你不接受这个第七度的话，你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你也没有办法做买卖，你没办法做买卖。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信靠顺服当中呢，我们都要预备心来付代价。我们现在我们做信徒，我们相当的容易，其实相当容易啊。我们通常说只要你来这边敬拜神啊，在家里读一点圣经，那就好了，差不多了，以致我们变成懒惰的基督徒，我们变成很软的、懒惰又懒散的这个基督徒。我讲是，如果讲我们大家一起，好，我们求神施恩。那么有一天，当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跌倒，很多人都没有预备好。因为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是那种很严峻的，是好像火那样来烧你跟烧我，那时候你能够不能够站立？那时候不是要不要来敬拜哦，那时候你要不要你的命，你要不要你的命，你要吗？好，你要命 OK， 那你就不要信主耶稣，你不要信主，你要信主耶稣很容易，你付上你的生命。那我是常常我觉得我要这样子的预备我们大家，我不是在吓大家，因为这个时代太过舒适了，特别是在新加坡这边。世界第二次大战呢是在1945年，离我们现在大概是差不多70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是在1911是吧，大概是在1911。那么只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20多年罢了。那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离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已经70年了，我不晓得几时会临到，我相信不会太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预备心付代价。当这种情形临到的时候，不再是坐在这个 aircon 这边这样子轻松的这个来敬拜神， 乃是跟你跟我的生命有关的。你愿意付上吗？求神帮助。基甸愿意，结果他带来生命的影响。你看第三十一节，耶阿斯回答说，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那这个他的爸爸耶阿斯，他是为了，他讲这句话什么？他为了要救他的孩子。他说啊，如果要有人要围着这个巴利的这个坛呢 来争论的话，你叫巴利跟那个人那个拆毁他的那个人争战，他自己会解决这个事情的。你们这些人，你们不要，如果你要的话，就将你处死。你们要救他吗？你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因为这个巴利，换句话说，这巴利他是个假神来的，是个假神来的。他父亲因着要帮助的孩子，他自己在生命上他有再一次新的什么领悟了，知道这个巴利不是真的神了，他需要敬拜的就是回到真神那里，回到真神那边。你看，这个是基甸所带来的影响，不单单这样子。后来如果你看这个34节的，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如果基甸没有遵守神的吩咐，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再次敬拜他，只有一个人把自己生命献上，再次回到他面前，神的运作的灵啊，让他有力量侍奉他，跟随他的那个灵呢，自然会临到他的身上。你愿意像什么？你愿意把自己献上，说我是那一位认跟随神，神的灵一定会与你一起同工。不单单这样子，你看那些他就吹角三十四节，亚比以谢珠都聚集跟从他，然后他打发人走遍玛纳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士人等等，那他们都来跟随他。那他的生命因着他再一次的认定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人就因此受影响，也跟随着他。那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也要这样子，当你肯信靠，当你肯顺服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不然的话，你跟我的生命都要像一个随波逐流的一条木在这个水上的这样子的漂流，是不能够产生任何的这个影响。但是你肯站立得稳，你要像那中流砥柱的话啊，那你就能够带领吸引神要你吸引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而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我们求你，我们请你自己再一次的好好的思想到你必须要来认识这位神，来信靠他。你信靠主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就能够来信靠他，你就能够来顺服他，然后你就能够得到神所赐你的福气。然后对于信徒呢，我们在这个信靠顺服当中呢，我们要注意这几点：放弃私情，除去偶像，完完全全的归向神，完全的遵守，而且更乐意的付上代价，神必定会赐福你跟我。我们去祷告。下来父神，我们再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哦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哦主啊，你自己借着祭奠，在遵从你的事上再一次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不因代价，不因个人的需要，个人的这一个问题而不肯顺服你。赦免我们常常违背你的命令，赦免我们在这方面的亏欠。我们求你的灵再一次的光照我们，再一次的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爱你，再一次的完全的信靠顺服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